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仙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继续讲从圣经看宣教课题，谈保罗的预备和他面对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期盼寻得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每一个人都有面对不完的问题。魔鬼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我们捆锁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或者想要叫我们的情绪崩溃，要不呢就是要混淆我们的信仰的系统。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而我们因为信他，承认他能够称为义，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儿女。感谢耶稣，我们已经能够确定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成功、满足和快乐。但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对于成功、人生的意义、追求理想、满足感、快乐、安全感还有平静的这些观念，这一切呢都必须建立在圣经的上面。神要我们常常喜乐，因为喜乐乃是力量的泉源。那如何在痛苦的时候仍然可以喜乐地去面对困难呢？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9课，保罗预备面对的捆绑。保罗预备面对的捆绑，从这一课是我们整个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当中的最后一部分。从使徒行传20章到28章，整个都是讲到保罗在面对的这些迫害、这些捆锁等等的部分。那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来把它讲完。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当保罗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都知道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差派宣教士的侍奉中，我们所面对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宣教士他需要面对的各样的一些困难的事情，但却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或者是我们可以处理的。也许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文化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传统或是历史的问题，会造成一些的困难。当然宣教士本身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的困难，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整个的个性的中间， 或者说我们在在乎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别人的感受，我们没有注意到别人的这种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问题。那因此在保罗的侍奉中间，他一直以来都知道他要走的是一条窄路，这条窄路他要付的代价是高的又重的。因为从保罗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被神所呼召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保罗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迫害者，他身为一个曾经迫害过别人的人，今天他很清楚知道别人也同样要用这种方式来迫害他，因此保罗知道他的代价，保罗也知道他的结果。那么因此说他愿意去面对这些，他不认为他应该去逃避，他愿意往前走，因为他知道当他愿意这样子继续的走下去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摆在他前面的这个冠冕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21章第12节，那你说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既不听劝他，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你看到了保罗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要付的代价，他清楚知道他要面对的功课是什么，所以他的一生是带着代价来侍奉。今天哪一个人不是侍奉中不付代价呢？我相信我们在国内的同工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会有很大的感触，但是这些的感触我们要去想到那些被拆出去的同工们，他们要付的代价不是比我们更大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刻要很密集的来提到整个在面对迫害的时候那种心态，那种的预备。今天在非洲的苏丹，因为伊斯兰教的政府限制了基督教的活动，杀害了一些的基督徒，烧毁了一些的教会，也强暴了一些基督徒的姐妹。今天在越南，今天在老挝、辽国，同样的事一再的在发生。对于在这些地方侍奉的同工来讲，代价是大的，但却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所承担不起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大点，宣教的路上总有苦难，宣教的路上一定有苦难。这个苦难代表的是神要我们去学的功课。我们从使徒行传20章17节那里一直要看到21章的15节，我不一节一节的念，但是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看着你的圣经。第一个，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9章的23节，19章的23节，那里面说到了保罗为了整个的信仰，他面对的 犹太人跟以弗所人的反感。二十三节那里面说，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是因为有一个营将，有一个营将是他在这中间，他鼓噪这些犹太人跟所谓的外邦人。那所以在那样的一个鼓噪的里面呢，就造成了当地人对保罗不满，也对保罗的同工非常非常的恼怒。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因为的这样子，所以犹太人就更想要迫害保罗。那之前我们都看到了，保罗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他都面对着犹太人要迫害他。那他今天到了以弗所，他同样面对着这些人要迫害他。所以这些想迫害保罗的人，基本上来讲是因为保罗所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在他们中间带来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那也因为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给这些犹太人相当大的一种反弹，要杀害保罗。那么当保罗知道了这些犹太人的计谋的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就改道而行啊，他们就改道而行。那他们改道是不希望有一些更大的冲突，那么要避开这一些所谓造成他的困扰的部分。虽然是如此，但是对保罗来讲，他并不因为这样他的侍奉就停顿了，保罗仍然积极抓着机会来侍奉。他抓着这些机会，就是说他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面的侍奉。那么他在整个的侍奉的里面，他花上他最大的力气，他用上他最多的时间来劝勉，来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保罗要离开之前，他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保罗就说，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因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在整个的这里面的过程的当中，他跟以弗所的长老们来提到他在侍奉中间的那种侍奉的历程，他要让教会的同工们了解他在他们中间服侍主是凡事谦卑。教会是保罗他们所建立的，保罗建立的这些教会，保罗并没有把它霸占，他让教会自己来自立自养，他让教会自己来管理。那么他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讲这些话，是要让他们了解到 在保罗的侍奉中间从来不为自己想任何事情。他说我眼中流泪，在整个侍奉的当中流血流泪是必然的事情。保罗让教会的长老们了解到，他其实是在教会里面付了很多的代价，这些的代价要让长老们能够了解，并且让他们可以知道他的侍奉是完全为了他们。他说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这些我想教会的长老们是很清楚的。保罗也说，你们也知道凡因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代表保罗在整个侍奉上是以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优先，就是表示在一个侍奉的人在面对着这一些需要的时候，完完全全不先想到自己，是能够想到羊群的需要为主。宣教士如果不能够想到他所带领的羊群的需要，那他在很多的时候他会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因为当你一直都在付出的时候，整个付出的里面你所看到的是你的流泪和你的流血，但是你可能会认为你付出的很多。保罗敢这样子说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他有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他今天要离开这里往耶路撒冷去。他说他的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见我的面，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暴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谬论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33节，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些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我劝诫每一个侍奉的人，侍奉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必然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当保罗最后在这里跟以弗所的教会在提这些的时候，保罗不是抱怨，保罗不是在那里面邀功，保罗是让以弗所的教会知道他怎么样来为他们 来付出代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到他所经历过的这些苦难和试炼，都是告诉这些领袖，我走过的路，我付上的代价，你们有一天说不定也同样要付上这些的代价。所以保罗所强调到的，他不是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不把自己的性命看成宝贵。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爱自己多一点，我们就希望自己少痛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爱耶稣多一点，我们就愿意我们的痛多一点。就像耶稣在面对哥哥他的道路的时候，没有逃避。今天保罗也一样，面对着这样的侍奉，他也没有逃避，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保罗很看重他在神面前所领的这个职分。那么以他的这个职分来讲，是代表了保罗在面对着整个他所要面对到的这些的捆锁也好，患难也好，逼迫也好，那么都代表了保罗自己愿意走这条路，那种甘心乐意的心，愿意踏上去。宣教的人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如果没有付代价的心，后面很难走。我们不能跟神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也相信说，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些愿意摆上付上代价的，都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功课。所以呢，保罗才会这样子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所要传的道是那改变人心的道，我们所要传的道是要让人从这里面得生命的道，永恒的道，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在福音中来蒙福。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愿意这样子的付出，他在跟教会的领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他都证明了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付了他该付的，他也在教会里面设立了监督领袖。今天接下来的责任就是你们长老们的责任，所以保罗劝勉这些长老要持守啊，持守神的道，因为教会有一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软弱，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不爱惜羊群的。今天在中国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异端的邪说，那种自立为耶稣的这些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在信仰的里面真正去了解圣经？那么好了，当我们看到说保罗知道他的路上总有苦难，很多的人告诉我说不愿意做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实在是太苦了，宣教士要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一个堂会里面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至少还安稳一点。但是同学们，你有没有去想过，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给你的道路是什么？如果神给你的呼召是宣教， 如果神给你的道路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不能够推迟。你如果在一个堂会的里面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你可能觉得你已经付出代价了。不，那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上帝要你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付代价是看你现在付还是将来付。保罗在一开始侍奉就付，走宣教的人一走上去就付代价。但是我们看到所有付代价的结果，当然鞭打、监禁、刑罚、痛苦，甚至于死亡，那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走？因为他知道他选了那上好的福分，他选择了那最好的道路，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往这条路上走。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大点，保罗预备面对的捆绑。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从21章这一面来看，在21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说我们离别的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前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从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就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利买，就在那里的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里，来到了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也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甲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那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必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单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子，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保罗面对着别人告诉他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有退歇吗？没有，他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到了腓力的家里，那里面有一个先知雅加布，也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却不听。因为保罗他非常迫切，希望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耶路撒冷，他希望能够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去。因为对保罗来讲，他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不是保罗自己所开始的教会，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却是神开始建立的教会。他愿意回到他们那里去，他知道他要被犹太人捆绑，他知道他要被犹太人捆绑，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敢面对着这些，因为对他来说， 前面的路是难意料的，但是呢，在耶路撒冷，他至少可以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在那里面来面对的这些逼迫。所以他在该撒利亚住在腓力的家里，那么他在腓力的家里是因为腓力基本上是神所用的一个重用的仆人，对扫罗来说，这里面他看到了一个前辈，是他所可以学习的前辈。那么他也不知道神在腓力的家里要向他说话，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说，保罗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可是他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当这个先知预言保罗会被捆绑并且交给外邦人的时候，那是保罗在这一生的侍奉里面，他知道他必须要面对的。犹太人不喜欢他，他非常的清楚，外邦人也不见得喜欢他。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要面对的这些人对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并不以为苦，并不以为苦，因为他不认为说他所面对的事情是他所承担不起的。能不能承担，我想我们在中国的同工弟兄姊妹的感受比我们在海外的要强烈。你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对我们来讲，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容易去体会的。做宣教付代价，做宣教被捆绑，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别人用多大的阵容来欢迎你，保罗知道他所要面对的。但是为什么保罗还要上耶路撒冷去呢？保罗是要做一个烈士吗？还是保罗知道说必须要这样子做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我想保罗他愿意被捆绑起来，他知道说那是他躲不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人告诉他了，然后圣灵也感动他了。他既然知道了这些是神预备的，是他必须要踏上去的，对他来讲就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遗憾。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保罗被捆绑以后，他仍然为自己辩论。保罗的辩论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辩论的目的不是他能不能被释放，保罗辩论的目的是要让神的道在更多人的面前被传开。所以他对着这些罗马的官员也好，希律王也好，各样的时候，甚至到了罗马也好，他都是为了要传福音，他就是要透过各种的机会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如果他不被捆绑，他就没有机会向这些人传福音。因此你可以说保罗是破釜沉舟，保罗是愿意在一个更大的场面的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道理。感谢主。所以当同工们劝他不要上去的时候，保罗并不接受，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当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他不是为自己想任何的事情，他说让我心碎，因为你们这样的痛苦让我心碎，那代表了保罗知道这些同工们他们心里所恐惧的事情，但是保罗却不希望别人因为太过担忧他，以至于破坏了他原来的计划，更好的机会向着犹太人的官长，向着罗马人的官长来见证耶稣基督，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坚持要走自己的路。那么保罗愿意这样子走自己的路，是因为他顺服在神的里面，他顺服在神的里面愿意这样子走。我们每当差派一个宣教师，我们都会跟宣教师讲许多的功课，许多的难处是心里必须要先有一个计算，一定要想到最坏的例子是什么样，让大家想到了这些再来去想想看你能不能付这个代价。所以如果你可以付这个代价，你就可以继续走下去。那么因为保罗坚持这样子走，所以同工们也接受了保罗的决定。他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神的心意是最主要的，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是最主要的。保罗很清楚知道神加在他身上的是什么，所以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接受。那也因为是如此，我们就更看见了当保罗面对着同工们的那种反应的时候，他让同工们知道他的决定是什么。那么所以大家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要感谢主，不管是活是死，神的旨意最大。所以到了第十五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保罗预备自己要进到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表示前面的逼迫就要来到，表示前面的难处就他必须要准备。那么21章以后，我们看到了保罗在面对着各样的捆绑，各样的审判的时候，他都没有摇动，他都仍然坚持他所讲的，他所信的，他所传的都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在整个使徒行传中间，神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预备他的话语，到他怎么样去成就他的话语，到整个教会的建立，到整个教会的往外扩散，到最后保罗面对捆锁，面对的这些捆绑的时候，同工们，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因为我们同在主的面前说，主你的旨意愿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苦难的路虽不好走，但你已经先走了各个他的道路，愿我们同样领受，愿我们同样的顺服，走你为我们预备的路，不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愿你的心意完全满足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